出家了以后，不是出家了以后要徒步走了哈。那么托钵乞食的时候啊，徒步走，虽然不是很远的道路，也感觉到很长。那么呢，夜间也不能够说是一直的睡觉啊，初夜后夜还要静坐，还要精行，要修行的呀。那么这样子呢，就感觉夜间也很长。那么佛就说这么前两句话，这个第三句呢，欲生死常啊。另外有一件事，就是佛在大众说法的时候啊，来一个狮子，来一个狮子呢，也就是在大众里面坐下来听佛说法。佛这个佛说欲生死常，就指这个狮子说的。这个他怎么叫做欲生死常呢？佛说啊，在毗婆尸佛的那个时代，有一位大婆罗门是非常有学问的啊，有500婆罗门的小孩子跟他读书啊。他是一个老师，老师他这一天听说毗婆尸佛在为大众说法，那么他也就到毗婆尸佛这里来听法。但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受到很多人的尊重的。他这一次到毗婆尸佛这里来的时候啊，大家都不睬他，大家都专心的呀听佛说法，都没有睬他。他心里面就愤怒了，愤怒了就说了一句呀，诽谤啊，打这些诸比丘的话。他就说诸比丘都是剃光了头的人了，他就说这些秃背呀，不懂得的礼貌。他的心很愤怒啊，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因为他说出这么一句话，他死了以后就变成一条狮，一头狮子，变成一头狮子啊。从毗婆尸佛到释迦牟尼佛已经91劫了，这91劫一直的做狮子。释迦牟尼佛说，如果他要当时啊不要这么高慢，他能够专心的听毗婆尸佛说法，他能得圣道的，他能得圣道。他当时这个计较人啊，对他没有礼貌，发了愤怒心，发了嗔心呢、啊、说出这么一句啊秃背的话，就创造了91劫这个狮子的生死的境界。就这么一句话，91劫做生子，就做这个狮子，做这么长的时间做狮子。那么呢，受这种受这个狮子的这个果报哈，今天呢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前呢，他内心清净，听佛说法能得圣道。这个说这个兽啊，说这个畜生得圣道的地方还很少，就这个地方佛说这个狮子他能得圣道。那么呢，从这一段文上说，从这一段，这也算是个故事啊。我们知道啊，世间上事情都是不决定的，就由你内心的转变，就会有种种的变化了。所以这个现在这四种菩萨啊，有的呢先自己修行，等到得无生法印之后，他内心里面没有贪欲嗔恚邪见等诸烦恼，知众得本，那么回向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然这样的做法是特别安全的啊。要是自己不修小从这个三空啊法门来调伏自己，那么就是原来样，还是原来的这样啊，没有经过调伏的身与意去做种种功德利益众生呢，就是以爱见心呢、啊、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了。那么这样呢不是太安全。但是啊，众生种种的因缘啊，就是各有不同的了。又复观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 虽身有疾，常在生死，摇移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前边的文啊，是要这个智慧啊，解释是什么是法，什么是解啊。而这些文和前面连接起来呢，都是要这个病痛啊，要众生的病痛啊，来解释这个菩萨道啊，怎么叫这智慧，怎么叫慈悲啊，怎么叫法解这些事情。这以下呢是单独要身体来说，要身体来说明什么叫做慧，什么叫做方便啊。又复观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只要是这个有记菩萨，他能够观察他的身体呀、是无常的，这个身体一定是要败坏的啊，那么一定会死掉了的。这个无常呢，分几种观法啊，和观察这个身体舍受显应时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那么这也叫做无常啊。所以观察这个身体呀、那么或者活一百岁，或者活两百岁，终究有一天要死，那么这也叫做无常。说是在活的时候在这个寿命存在的时候，也难免也会有意外的事情，会死掉了的啊，那么这也是无常啊。就算是没有意外生存的时候也未必完全是安乐的，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苦恼啊，那么这也是无常。那么观察种种的无常，在这个四十二章经上说因命在呼吸间，只这一口气呼出去不回来，不回来就死掉了啊。有的经上有一句话，世死不可畏，迅速难防护，或于嬉笑间呼而长死。所以这个死是很可怖畏的，很可恐怖的啊。是什么迅速难防护，他要到来的时候可能是很快的，你很难保护住自己的啊。是死不可畏，迅速难防护，或于嬉笑间啊，就是在你在嬉笑的时候忽然间就死掉了。那么这可见这个无常的呀迅速。所以应该警觉自己啊，菩萨这样子修无常观呢，来警觉自己。苦啊，又复观身无常苦，观身是苦，这个无和乐是相对的。那么呢，佛教里边呢也常是说人生是苦，人生是苦，但是我们可以呀、不表示不同意，因为人也有快乐的时候哈，不完全说是苦哈。比如说人饥饿的时候，我们吃饱饭了也心情也快乐嘛。那么呢，不能说完全是苦。那么为什么说人生是苦呢？佛说人生是苦是深一层的说法哈。那么怎么样叫做深一层呢？这个。我们的感觉从表面上看有三种有苦的感觉有乐的感觉，有不苦不乐的感觉，有这三种感觉。三种感觉这个苦的感觉我们应该是同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些痛苦的感觉，比如说有病了，有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心里面不快乐，应该说是苦恼。那么这个乐的感觉我们人世间是有的天上的人也是有的，可是这种乐不会永久存在的，它要消失了。它消失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到苦恼。但佛法里面说人是欢喜安乐欢喜安乐就要追求这个安乐的事情，追求的时候也是很辛苦那么追求到了以后 追求成功了还要保护他，那么这个保护也就有个不安乐的事情，也有一点不安乐的。那么要是保护的不对劲儿，死掉了，死掉了人就会很痛苦。那么呢，我们昨天呢说这个大公的天还有个妹妹，就是人世间的不美满，虽然是有如意的事情啊，也会有很多苦恼的事情。这个实际上啊，实际上说这个刘邦啊是统一中国了啊，统一中国了，有一个一天有人造反，那么他去带着兵带着军队，那么去平反也算成功了哈。成功了回来，他就回到徐州，到他的家乡去，到他家乡去呀，集会了很多的年轻的小孩子，那么大家吃酒啊，唱歌。那么刘邦自己也唱歌，叫他的歌是啊，大风起兮云飞扬啊，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唱了这个歌，唱完了就流泪了。那么这是他本来是很快乐，但是快乐里面有点悲痛哈。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那么就是风太大了，这个云呢不能停留在虚空里面，都吹跑了哈。其实这是一个体育了哈，是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就是他的力量很大了啊。所以把其他的敌人都消灭了，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成功了以后，回到他的故乡，他很光荣了哈。所以威加四海兮归故乡。那么最后一句就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秦朝的天下，那么他拿过来了，他也会想到。还有野心的人呢，也可能会要打倒他，要做皇帝的呀。所以他也在想到怎么办法能够得到一个猛士、勇猛的将军呢，能保护我的天下，保护我的安全呢？唱到这里，这个泪眼泪就流下，泪簌簌下。所以是有这个如意的事要保护，也是有点苦恼，也是不快乐。这个我们读这个寒山诗哈，寒山诗上面呢，寒山诗有几句话哈，这个是重言俄不居啊，是渺道绝人迹啊，是庭几何所有呢，白云抱有时，是住址范几年，屡见春秋意啊，寄于钟鼎家啊，虚名定无意。这个我现在是讲魏牧经，现在讲寒山诗去了哈，我也是有意思的哈。这个重言而不惧，我们简单的说，这个寒山他说他是在天台山呢，这个高山的很高很高的那个地方，在那里面住下来，渺道绝人迹，说这个地方啊，这个飞鸟可以飞来的，人迹是没有的，很少有人会到这里边来，到这个地方来。渺道绝人迹啊，是庭迹何所有，说我住在这个地方啊，都有什么东西呢，是白云抱有时，就是这个天空的白云呢飞到这里来，抱着一个黑石头，就是有这么这个东西，其他的东西没有。那么住址范几年，屡见春秋意，那么呢我们会想到那么样的呀，那样的境界怎么能在那里住呢，可能住几天就跑了吧。那么他说啊，住址范几年，我住在这里多少年了呢，屡见春秋意啊，我这个春天来了百花开了，秋天来了啊草木都黄了，是一次又一次很多次了啊，就是住了很多年了啊。 这个最后边啊，后边两句啊，是寄于中灵家，虚名定无疑。如果说我们说你在那里住是很苦了啊，那怎么不到人间来住？那在人间来享受富贵多好呢？在那里住那么苦有什么好啊？那么他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啊，是寄于中灵家。我就用这首诗啊当一封信呢、啊，给这个富贵人写的一封信。我通告诉你，虚名定无疑，世界上的富贵啊都是虚名，没有真实的利益的，没有。刚才我说这个刘邦，他也很，他心里面并不快乐，他临要最后要死了，他想要保护他的儿子，这个啊这个赵王如意都不能保护，他想要保护他的戚夫人都不能保护了，他只有天天的流泪。就是富贵人呢，我们贫苦的人看见富贵人很快乐，其实富贵人的苦恼比贫苦的人还更多。所以啊，就是修行是对的，修行是很对的。这里边说又复观身无常，浮空飞蛾，能这样观察，这是一个大安乐的境界。这个禅师语录上有一位叫做行念禅师，这个行念禅师啊，有人问他说如何是大安乐人，怎么样才是一个大安乐自在的人呢？他回答了，不见有一法，如果你能够不见有一法可得，那你就是一个大安乐的人。那正是就是观察无常苦空飞蛾，就是不见有一法了。那么呢，但是我们要不学习佛法，可能也很难体会到这里。那么我们的人间的人呢，我们的生命体呀、啊、就是这样组成的，那么又要吃饭呐、啊，又要穿衣服，要有生活很多很多的问题哈，所以生活很难。但是我们看天上的人呢，天上的人呢、啊，他们就欲界天的人呢、啊，他们也吃饭，但是都是营养啊，所以不排泄，不排泄那和我们人就是不同了啊。那么再高一层到舍界天上的人呢，他根本不吃饭了。那么呢，他生来就有那样的衣服，有现成的宫殿。那么我们看《法华经》化成玉品会看到，天上的这种人呢，玉界天也是一样，乘着宫殿在虚空里飞啊，从这个世界飞到他方世界去，有那样大自在的境界的。但是他们不需要饮食，他们就是入了禅定就好了，一入定等于是有饮食了。但是天上的人呢，虽然比喻舍界天的人比喻一天好，但是他们也要死，还有这个问题。那么修小圣道，如果你能够观身无常苦空飞蛾，究竟成功了，就超出三界了啊，超出三界就是从大乘佛法来讲，那是没有老病死的这回事了，没有老病死的这回事。那么那我昨天说这个大功德天还有个妹妹啊，这是人世间都有这个问题啊，欲界、舍界、无色界都有这个问题，都是大功德天有个妹妹的。要是修修佛法成功了，就没有这个妹妹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无常苦空飞蛾，你这样去修行有什么意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是无常苦。这个我刚才讲这个苦啊，讲了一个苦哈，这个苦这个话，就是苦恼的时候，这个这种事情现出来的时候， 有三个时间啊，一个是生，一个是住，一个是灭。这个苦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苦，它存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苦，所以叫做苦苦。它要灭了呢，我们就不感觉苦了啊，所以叫做苦苦。这个快乐的事情呢，我们不感觉到苦，但是它要坏的时候就我们就感觉苦了，所以叫做苦苦。这个坏了就我们会感觉到苦啊，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分别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佛问这个诸比丘，说是遥远的地方啊，有一棵树，这个树就是有人把它砍了，偷跑了，偷跑了，我们内心里面感觉什么？所以说我们不感觉有什么问题啊，他砍他就砍，他拿走他就拿走了，我们心里面那什么事情也没有。所以说要是你的衣服啊，你住的房子啊，你的衣服被人偷去了，你住的房子被人破坏了，你心里怎么样？说这时候我们心里不高兴，就不高兴了。那么这表示什么呢？我们不关心的事情，我们不爱着的事情，那么它坏了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爱着的事情要有变化，我们心里就会苦，我们心里就会苦的。所以修修圣道啊，无一法可得的时候，完全爱着心没有了，就是他的生命体呀、啊，你被杀害了，他内心也不动，也是不动的。那么这也，但是我们凡夫不是这样子，我们凡夫啊有爱着心，有爱着心，所以会有苦。那么这些爱着的安乐的事情出现了，心里面快乐，它继续的存在的时候心里也快乐，但是被破坏的时候心里就苦恼了。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这个乐的事情啊也有苦，就叫做坏苦。那么第三个这个不苦不乐的感觉啊，那么怎么也说它是苦呢？因为不苦不乐的感觉不会永远停留在这里，它在时间上啊一秒钟一秒钟向前进呢，终究会碰到苦苦或者是坏苦的，所以也是苦了。那么就是啊，这是一种观察法啊。其次呢，观察人生是苦啊，就是我们呢、啊、久远久远以来啊，我们一直的是有些贪嗔痴的烦恼的，我们会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的，这些罪业有的受果报了，有的还没有受果报，那么这些没有得果报的业力还在我们心里面储藏着，还在这里，那个业力几时要发动了，我们就苦恼了。就像你驾一个车啊，在公路上跑，这个车里有毛病啊，啊，不发毛病不发作没事，发作了立刻就有问题呀、啊。所以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罪业，他不得果报，我们感觉也很自在；他要来了果报的时候，一发生作用得果报的时候就不得了。所以从种种方面啊，去观察我们人的境界不是那么好。都是苦恼境界，所以叫做啊，又复观身无常苦空。这个空像前面讲过的哈，俄也空，法也是空，空也是空啊，这样分的。非俄在前面讲过的，在我们的舍受显示里面，没有一个有实体的俄存在的。能够这样观察，你逐渐的逐渐的就会灭除所有的烦恼了，所有贪嗔痴的烦恼都灭掉了，你内心就得大自在了，就会得安乐了，是名为慧，这就是大智慧境界。随身有记，常在生死摇曳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这个菩萨自己观察自己的舍受想思的身体呀、啊，是无常苦空非俄，能断出去烦恼的病。这个能断出烦恼病啊，这句话呢， 这是大概的是这样说。但是有的不是要出得无生法眼的这个菩萨，他是断除你一部分的烦恼，还有烦恼没有断掉，要继续用功修行才可以。所以啊，他身体还是有忌，还是有烦恼的病啊。那么有烦恼病，身体也可能也会有病啊。那么呢，虽身有忌，虽然他的身体有病啊，他的大悲心还是很强的，很坚强的，所以常在生死摇于一切。他能够长时期的啊，他不到啊，他不弃舍一切众生，他常在众生的这个世界里呀，弘扬佛法，来利益这一切众生，利益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觉悟啊，而不厌倦这件事，度化众生啊，这件事啊，菩萨自己也有病，可是在生死的世界度化众生，不是个暂时的啊，时间很久很久，他也不厌倦啊，这是他的大悲心和他的道行的关系，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表现啊，四明方便，这就是这个菩萨的方便啊，才有这种功德啊境界。又复观身，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是名为慧。舍身有忌而不永灭，是名方便。昨天讲过的那一段，观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虽身有忌，常在生死摇于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那么这两段呢，都是解释这个慧和方便的，而方便也就是慈悲的意思。前边的一大段呢，是要病说明怎么样修慧，怎么样修慈悲，而这一段呢，也是继续说明了慧和方便和慈悲的意思，但是所谓观察的境界有多少不同。昨天讲过一段是观身，将才念的一段呢，又观身又观病啊，在这里有点不同，是又复观身，就是有记菩萨调伏其心的时候，他在他的寂静一心不乱的境界里边，观察他的身体，怎么样观察呢？身不离病，病不离身。这个病啊，我们在前面的文曾经说过，有身上的呀种种的病痛也是病，但主要的呢是烦恼病。这身不离病，我们这个生命体的呀，身体呀，它是从来也没有与病想离开的。要是啊，有记菩萨，就是有烦恼病的菩萨，那么他的身体呀、也就是由烦恼来的。如果三界内、三界以内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灭除了的话，就不会再有漏的身体了。那么有漏的身体的存在，就可以知道 他是有烦恼的，所以呀、啊，身体是不离这个病的。啊，病不离身，有了身体呢，他这个病就会发作。四大不调的病也好，虚妄分别的烦恼病也好，它总是要发作的哈。不过有轻有重的不同而已。所以身和病啊是不相离的。那么这里边呢，就观察了这个身体、啊，观察到身体的不可爱哈。是病是身，非心非故。这个身不离病，病不离身呐、啊，这里边有不净，有和苦的，有不净观，有苦观的两种意思在内。观身是苦，啊，的意思在内的。这底下呢，是病是身，非心非故。这个我们身体的病。和这个身体啊是非心也非故的，这故就是旧的陈旧的意思。这个心和旧什么意思呢？就是生灭无常的意思。这个身和病啊，第一刹那一现起的时候啊，叫做心，啊，新鲜的心，心。等这一刹那，第一刹那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第二刹那了。那么第二刹那就是心呢，第一刹那变成故了，变成旧了。可是原来的这个第一刹那，它一下子它变成旧了，但是它并不存在，它已经灭了。所以呀、啊，就是非心，非心也非故了。因为生了就灭，灭了又生，生了又灭，所以这样说呢，说它是旧的，它也是灭了；说它是新的，它也是灭了。所以叫做非心非故，是这样意思。那么这样的意义啊，就表示这个身体是个无常的，刹那刹那的变化，它不是一个很坚固不变化的东西。它是刹那刹那的在变化的，那么这样观察，这就是慧，是名为慧。因为修这个无常观呢，是修空观的开始。这个空啊，修空观，应该先修无常观。然后再修空观的，所以这个无常也等于就是修空观了。那么呢，有无常观，有空观，有不净观，有观身是苦啊，可以调伏自己的虚妄分别心，使令自己的心能够清净啊，没有烦恼。所以这是一种智慧。色身有迹而不永灭，是名方便。是色身有迹，是假设这位菩萨身体有病了。那么这个意思呢，这个病啊是假设而有的，身体也是假设而有的，就是有因缘有的东西啊，它就是虚假的，这样意思。而不永灭，这个身体呀、啊，虽然是有病啊，这个菩萨并不把它灭掉了啊。那么有病的时候，菩萨会有痛苦的感觉，但是为了利益众生、教化众生啊，他要保留这个身体哈、啊，保留这个有病的身体，这是一种大悲心的呀、啊、表现哈。啊说四明方便，这就叫做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也就是菩萨度化众生的慈悲心了。那么菩萨 这样的呀调伏自己，那么就会增长他的智慧，消灭了他的烦恼了，就会得大解脱。文殊师利，有记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这一句话呢把它放在前一段文的最后也可以，就是结束前面的文，把它放在后一段文也可以啊，就是升起后边的文。那么后边这一段文是说的什么呢？就是前边呢很有次第的修智修悲啊，是什么叫做智，什么叫做悲啊，什么叫做爱见大悲，什么叫做无爱见的清净的啊悲心，人们按照次第啊说完了。这下边呢就是说又重新的说明菩萨有种种种种的菩萨道，度化众生啊，自己修行的不同。所以文殊师利说，有病的菩萨应该这样子啊，调伏自己的呀、心啊、用这个用智慧，用慈悲啊，用苦空无常无我，用毕竟空，这么多的法门呢来清净自己。清净了之后呢不住其中，你不能够啊安住在那个调伏的境界里边，不应该这样子。以伏不住不调伏心，那个调伏心呢本来是啊我们凡夫发菩提心的人呢、啊、心是不调伏的，那为了调伏啊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辛苦啊，很多很多的时间才算是把这件事做好了。做好了以后你不要安住在那里边，以伏不住不调伏心，也不要又不要安住在不调伏的境界里边。这个不调伏心就是凡夫的心啊，不要住在这个境界里边。所以者何？其所以然是什么呢？为什么不住其中呢？说要住不调伏心是于因法，说是一个发菩提心呢、欲得无上菩提广度众生的菩萨，他的内心呢要是不调伏啊，他这个烦恼啊随时可都出来活动，那么这是啊愚痴凡夫的境界啊，愚痴人的境界。菩萨不应该这样子，要住调伏心是声闻法，那么住在调伏的心应该是对了啊，但是也有问题，因为你住在那个清净心里边呢，那是阿罗汉呢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的境界。那么阿罗汉有什么不好呢？他很清净吗？应该是对的呀，但是有问题，因为阿罗汉这些清净的圣人呢、啊、他不能去度众生去，他就保持他内心的清净可以。这样子菩萨如果也像阿罗汉那样子，那么就不能度众生了啊。说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所以菩萨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住在调伏和不调伏的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离开调伏不调伏这两样事情，那样的境界就是菩萨的境界啊，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呢这一段文啊，那么表我们可以，我们不是那样的菩萨，但是我们从这一段文上啊可以去推想菩萨的境界，那是不可思议哈。 但是下边的文啊会容易明白一点，是在于生死不为无形，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行。这个菩萨要度众生，当然是要在众生的世界。一个菩萨他要他的修行的境界很高了，那么他会到无漏的啊清净的佛世界去了。那么他同我们距离的很远，我们凡夫不能到那里去，那么就不能度化我们了。所以菩萨要想度众生啊，他一定要从佛世界，从那无漏的世界到我们凡夫，到有生有死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来度化我们呢才可以。可是菩萨到我们这个生死的苦恼的世界来的时候，不为无形，虽然和我们同住一处啊，但是他不会像我们那样子啊做种种的恶事啊，这十种恶法啊，杀生偷盗啊，淫欲妄言绮语恶口两舌的贪嗔痴的烦恼的境界，他不会呀、啊、有这些恶事，这些厌恶的行为他没有。那么这就是啊，是不住在不调伏心的境界，是住于涅槃不永灭度。这个菩萨经过三空法门的修行成功了啊，他虽然到了凡夫的世界，但是在他那无分别的智慧的境界里面看呢，也就是涅槃境界，就是安住在涅槃了。安住涅槃，但是呢可和阿罗汉不同，阿罗汉呢要是住着涅槃了，那么他就是全面的休息了，一点活动没有。菩萨不是，菩萨住在涅槃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里边呢，他不永灭度，他并不是不休息，他还是要度化众生的，在众生的眼睛里面看，他还有眼耳鼻舌身意，他也有行住坐卧，他也会说话，也会做事的，他不永灭度。当然有的时候他也可能菩萨他闭关三个月哈，他也可能就也会有这个事情哈。就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他有一次到天上住三个月哈，他就在人间不见了。但这个意思是说，菩萨是清净啊，是很清净的，但是呢又能和凡夫在一起啊，广度众生的，那么这就是菩萨行。这个生死和涅槃是要果说的啊，生死是一种果报，涅槃呢是阿罗汉的一种所的成就的境界。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这底下是姚人说啊，这个菩萨来到世间来呀、啊，他的行为呢和凡夫不一样，他的行为和阿罗汉的贤圣人也不一样，他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非凡夫行。但是他能广度众生呢，又不是这个圣文人阿罗汉的境界，所以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这个前边的生死和涅槃是要果说，这里是要因说。那菩萨来到世间度众生啊，他没有厌恶的行为，那不做一切有罪过的事情哈，那就是做一切功德的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呢和没做一样哈，所以是非也非净行。这个非净行这个话里面有两个意思哈，就是他如果完全那么样的高尚清洁， 那也很难和凡夫在一起的，也很难和凡夫在一起的。所以表面上看呢，他也有福顺众生的事情。我们从经论上、从经上看呢，这个波斯匿王或者频婆娑罗王或者哪一个国王啊来见佛，佛有时候同他说话，称他为大王。那么